好，那我们今天呢再来继续谈三十七道品里面哈的第六个哈，第六颗有没有七菩提分。好，先谈这个七菩提分，看第121页啊，这里有个表解。好，那也可以看后面第124页啊，它有一个简单的说明注解啊，这两页哈。好，什么叫七菩提分呢？好，其实这个菩提我们说是觉，对不对？菩提就是觉悟啊，就是觉的意思。不迷就是什么觉，那也就是说用下面这七种啊修行的方法啊，或者是七个因素，可以修行的这种因条件，可以达到让凡夫由迷到觉啊，可以让凡夫由迷到觉啊，这样子的一个修行法，那就称为什么七菩提分。也就是说一个觉悟的心，它需要具备哪一些心灵的品质，这样讲可能会比较清楚。像一个那个心，一颗心哦，老是在昏沉掉举散乱烦恼无明不觉的这种心啊，一颗心老是堕在这种不善法不善的心念里面，那这一个人会不会觉悟啊？啊，会不会？绝对不可能觉悟，对不对？好，不可能清醒，没有清醒明觉呢，就不可能觉悟实相，也就不能了了好常那个清楚啊，了了常知呢诸法实相，他没有办法深入去观察，没有办法清醒明觉的观察，如何能够契入实相，对不对？好，所以呢，依着那个这七个啊七菩提分呢来修，其实呢佛啊告诉我们这个法就是要对治啊我们在修行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障碍，障碍我们觉悟的，那也就是所谓的五盖。好，就是五盖，哪五盖呢？也就是贪欲嗔恚睡眠啊，睡眠盖啊，掉毁盖，还有疑盖，这五盖。为什么称为盖呢？因为这五法又称为五退法啊，它会让我们的智慧啊蒙蔽的，好，然后障碍我们去向解脱，所以呢称为五盖。好，那又称为五退法。所以呢，上一次给各位啊，这个阿含经杂阿含那个阿含经里面的杂阿含里面的哈，第717经，它里面就提到说，世尊告诸比丘有五退法，何等为五啊？哪五个？也就是贪畏啊，畏所谓贪欲嗔恚睡眠掉毁疑盖四则退法。那怎么办呢？要如何对治？所以佛接着说，若修习七觉之，多修习令增广，是则不退法。啊，何等为七呢？啊，哪七种？啊，所谓念觉之、责法觉之、精进觉之、喜觉之，还有已觉之。啊，这个已觉之其实就是清安觉之的哈，这个，然后定觉之、舍觉之，是名不退法。好，所以呢啊，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修习七觉之，它可以啊令我们的心呢清净清醒明觉啦。好，然后呢能够那个让我们呢更能够相应啊契入实相啊，能够开悟啊，明心见性。所以这七个，好，我们就好好的来看一下佛啊是怎么讲。 第一个是责法觉知啊，责法。要不要先讲一下这个五盖哈？如果你了解说五盖哈，它的原因是什么哈？这个也很重要。对，贪盖跟那个嗔恚哈，贪欲嗔恚，这个前面都有讲过啊，所以我们就不谈。那再来是讲指这个睡眠盖啊，睡眠盖不是说叫我们不要睡觉，睡越少越好，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有一些修行者呢，他以为说啊，睡得越少越精进，那越容易开悟啊。所以呢，有的还甚至啊修那个不倒丹啊，其实呢不是这个意思。这个盖呢，这个睡眠的意思，不堕睡。这个睡眠呢，它其实是指什么？你不要嗜睡、贪睡。好，那还有呢？这个睡眠呢，盖包括昏沉，啊，还有懒散、无精打采，或者是说，没有修行的动力。这种呢，通通叫做睡眠盖。好，所以不只是光指睡眠、睡觉这件事情。好，譬如说你心力很懒散哈，然后这个无精打采，没有目标，啊，不知道要做什么，每天就是这样浑浑噩噩过日子，那这种就是什么？属于睡眠盖。好，睡眠盖。那一个人，如果你一打坐就睡着，对不对？平常在做事情，好像还不错，还不会想睡。那一看书一打坐，啊，就想睡，就昏沉了。那这个呢，有很多种原因，啊，很多种原因。如果你已经睡饱了，你又来打坐、看书，他又睡着了，那这个呢，就表示啊，你哈，心这个身体上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啊，譬如说我们如果刚吃饱，身体上自然会有这种现象，所有的血液都跑到那个胃部去了，去帮助消化，所以呢我们的头脑就怎么样，昏沉了，所以呢这个饮食也会让我们昏沉想睡，还有呢那个血气脉不通也会让我们昏沉想睡，还有就是我们还有不快乐的事情，你做不喜欢的事情啊，佛陀说不乐也会让你昏沉想睡，因为觉得没有兴趣，啊，你对这件事没有兴趣，他也会想睡，啊，或者是一种懈怠心，啊，懈怠心，每次呢才刚想要用功，就想到说，哎呀，我还是休息一下吧，对不对？哎呀，明天再来努力就好了，所以你也会怎么样？会昏沉，啊，就是你的心智微弱的话。毅力微弱，那就会产生昏沉。好，那这个就是五盖啦啊的一个原因啊，睡眠盖啊，我们讲的是睡眠盖，所以我们不要太勉强自己。如果你真的很想睡，好，有一些人是因为工作平常透支的太多，好，所以他并不是啊无缘无故想睡的。是心真的是太疲劳，那这个时候呢，你硬要打坐不睡，其实在那边拉扯的话，让你身心都不能放松自在，那这样呢倒不如怎么样，干脆先睡饱，好，或者是说一打坐稍微睡一下，刚开始稍微堕入昏沉一下子，如果你能够休息一下子，精神来了，提起正念的时候，然后呢不要马上下坐，你就再继续坐下去，就是短暂的休息，那没有关系，对不对？然后呢当你清醒了，你就继续坐下去，好，那这样子呢暂时也是调整你的什么身心，好，可以调整身心。那再来就是讲到吊悔，吊悔五盖里面的吊悔盖，吊悔盖呢，也就是他的心怎么样？为什么会常常在吊悔啊？就是打妄想， 吊诲的意思就是吊举，还有悔就是悔过、悔后悔。好，那会落入吊诲盖的原因啊，佛在《阿含经》里面讲，他是说，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啊，很容易有这种对亲属啊、亲属觉啊，也就是说有亲疏远近啊的观念很强。譬如说他很执着，这是我的父母，这是我的儿女，这是我的朋友，有没有？所以呢，他的抓取啊，对这一些亲友感情呢，很抓取力很强，很执着，那呢他就会有很多的放不下。好，所以呢，每一次一打坐禅修的时候，他人在禅堂内啊，心在哪里？心早就跑到家里去了。好，一下又想到啊女儿要考试，一下又想到什么先生怎么还没有回家，所以他心老是在那边什么七上八下，那这个就是叫做吊诲盖。好，所以这个亲属对亲人家属哈，这个亲属亲人或者是朋友啊家属等等啊，这些执着爱恋，好，那这些就是会增加我们的拉扯跟吊诲，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会让我们吊诲的是人众觉，大众的众，人众觉，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很在乎群众大众对我们的什么看法，或者是我们在公司里我们的地位，对不对？哦，有没有受老板尊重啊？有没有受那个同事啊喜爱等等？很在乎别人的对我们的眼光跟看法。那这种呢，你在禅修的时候啊，一样，你就会常常怎么样？哎，一下想到啊，人家说了哪一句话啊，然后让你呢，哎，听得啊很伤自尊，然后你就很在意啊。所以你就会一直在那边想，好，心也是妄念纷飞，好，这个呢也就是我们增加吊诲盖的一个因素。那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天觉啊。什么叫天觉呢？这个天觉就好像说是一个人哈，他的一些幻觉，好，幻觉他会想象，对不对？哦，感觉说哦，是不是有神在啊？这个法界呢，到底有没有那些魔鬼啊？对不对？好、哦，有种种的这种啊，什么魔啊、天人啊、哦、神啊、鬼啊这些，他老是在那边怎么样想象。然后或者是他很在意，觉得是真的有的，所以呢他就堕在这一些怎么样想象当中，然后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什么幻觉。好，所以最后有时候他会觉得哎，好像有人在跟他讲天语啊，对不对？要不然就是哦，有看到什么无字天书啦，看到一些那个天文啊，哦，会写什么天那个字啊，人家看不懂的，有没有等等啊。如果你常常疑神疑鬼的哈，像这种心这种幻觉存在的话，那也会增加你很多的什么吊诲，甚至有的会很执着他晚上做的梦，觉得那个就是天人来托梦啊，是不是菩萨有指引，所以呢他整天啊一睡醒呢就开始在那边想，哎呀，昨天梦的啊，梦到不好的，对不对？好，哦，那很怎么办？就是开始担心了。那像这种，也就是会增加我们的吊诲，也就是说你的心就不能啊那个安住，只清净啊清净念，你就没有办法，每天都是在那边哈、啊、打妄想。那还有一个，也就是本所经娱乐觉，本来的本哈、啊、本来所经历的一些快乐的感觉经验、啊、那个本、哦、就是也可以说是过去、 啊，过去所经验的、所经历的一些快乐的感觉，你呢会去怎么样抓住它？哦，老是回忆呀、啊，哎呀，我去年哈、哦，啊，去那个加拿大玩，哇，那里多怎么样？有没有？哦，然后我呢，上个月又去哪里爬山？哇，那里怎么样？然后每一天呢，都是在什么想这些快乐的事情，过去风光的事情，心老是在这边回忆啊，像这种，哦，执着你所喜爱的东西的这些事情，它也是会让你怎么样掉毁，心没有办法安住。我们常常都这样执着那哪一些人事物啊，那它就是会一直出现在我们的这个思想里面，对不对？那所以呢，假设我们要打坐，要让你放下你的妄念啊，心安住在一个所缘境上，譬如说观呼吸啦，或者数息等等，对不对？然后你的心就很一下子就跑到那件事上，好，一下子就想到，哎呦，我明天又要去哪里？哦，又要去玩什么？是很容易有这样子的哦。好，不是回忆过去啊，要不然就计划未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的心，哎呀，怎么会对禅修产生很强烈的那种欲望嘛？不可能啊，心就安住不了。那还有一个原因呐、啊，调举的啊原因，也就是自意念，还有他人另意念。自己啊的自意念也是一种想念呐、啊，怀念啊，也可以这么想，对不对？好，常常自己呀、啊、在那边打妄想，好，打妄想啊，自己在那边想东想西，这个自意念，或者是他人另意念，或者是哎看到一件事情啊，外境或者外面的一个人。啊，然后呢，你看到了，你就会产生很多的什么想法，好、啊，也就是他人令你意念啊，想象这种小小一件事情，任何一件事情，你都会去想，会受影响，好、啊，那这个也是让我们的心掉举的一个原因。我们有时候啊，常常会有很多的梦想，对不对？所以这个意念也可以是这样子哈，譬如说我们常常没事就还会在想，哎呀，明明现在有一间房子住了，可是我们还会想，哎呀，如果有机会哈，我还要，我的梦想是要住一个透天处的，对不对？哦，别墅的房子，那我现在还没有得到，所以你就会在那边一直怎么样？哎呀，寻寻觅觅啊，即使没有钱可以买，你也会去很在意，去看一些那个。广告，房屋广告的 DM、哦、然后你也会很认真去研究，可是事实上你根本买不起，对不对、哦、你还是会在那边做白日梦哦，还会去想象去追去寻找、啊、也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梦想、啊、那你还会去规划，还会想象以后几岁的时候，到了几岁的时候，到孩子长大多大的时候、哦、我将来就要怎样怎样、啊、那像这些好，我们常常呢都会有这些的幻想梦想啊，这个就是会让我们心啊堕在这个调举里面。好，那这个就是调毁盖。所以说不心要不调毁，你就至少要先破除前刚刚讲的这一些啊，对我们的亲情，对不对？啊，还有一些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不要去抓取啊，就是要，其实这些啊也就是要让你活在什么当下的意思啊，你如果活在当下，心不要堕在三世心里面，不要堕在过去未来啊，现在呢当下也不要怀疑，对不对？执着啊，那这样呢你就可以怎么样，不会心在那边七上八下啊，妄心自然止息。好，那疑盖呢会让我们增加疑盖的哈，增加这个怀疑的哈，这个也就是 对过去啊，于佛就讲说，于过去是犹豫，于未来是犹豫，啊，还有对现在是犹豫啊，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也就是没有活在当下。对过去是犹豫，也就是哎呀，一直在担心啊，我过去的业力呀，是业障是不是很重？我有没有造了很多恶业？有没有很多冤亲债主？对不对？好，变成说活在那个什么业力与宿命论里面，那整天内心在那边怎么样？担心、恐惧、不安。那对未来呢也是一样。哎呀，我这样修行，好，那未来呢，是不是真的能够解脱？啊，有没有办法去极乐世界？啊，有没有怎么样？有没有？好，那这个心这样子，啊，没有办法对自己产生自信，没有信根，对不对？所以呢，它就很容易啊产生疑盖。那这些怀疑呢，如果你又没有去找出真正的原因啊，或者去追求真正的啊这个道理，对，让你心呢哎能够确实了解的话，那你就是整天啊还是存疑，还是恐惧，还是不安啊，因为你没有真正的去对它对治跟解决，对不对？没有找到答案，那就是不能根本解决。所以我们说那个有佛呢，他讲随时啊常常都在讲，也就是要我们活在什么当下，对不对？好，这个呢是非常的重要。你能把握当下，那你每一个当下都能把握得住，都能安住，那你为过去怎么样，对你现在有没有影响？也就没有影响啦，因为你现在把握每一个现在，就不会在以后又老是后悔了，对不对？然后呢，你把握每一个当下，你的未来就一定是什么样？未来也是每一个现在去形成的啊。所以其实有没有什么时间三世的这种时间概念，它本来就是虚妄的。其实你真正拥有的只有什么当下，当下不是指现在哦，也不是指今天哦，只有当下，一说了就过去了，对不对？所以你只有真正拥有的只是当下。好，那未来怎么样，其实那是多余的担心，你只要过好每一个当下，每一个当下也就连就是以后的未来，好，所以根本没有未来。好，那过去呢也已经过去了，所以好好的活在你的当下，你就可以怎么样，你要对自己啊哎很有什么信心，是不是？你把握当下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好，那能够把握当下，对过去或未来你就是全然的去什么面对，不逃避啊，你就不会去逃避它。所以修行呢都要有大丈夫的气概啦，好，不能呢哎老是在那边什么疑神疑鬼啊，或者是对自己对别人啊，对法对佛法僧三宝我们常说的有没有都没有信心，好，那这个你就是会产生疑盖。所以我们说凡夫啊老是或后悔过去，而怎么样活，就是后悔过去哎，然后迷失当下，这个就是凡夫。他每一次都是老是在后悔过去，当你在后悔过去的时候，你又迷失了什么？你的当下哦，是不是？哦，你每一个念都是在后悔，我以前业障啊，我以前怎么样怎么样，好啦，那你现在还是又迷失掉了，所以他永远都在后悔。好，那智者是怎么样哎，活在当下，然后呢那个无忧于未来，他就是这样把握未来，他活在当下，那他就可以什么把握未来，这个就是智者不一样。如果你老是后悔过去啊，你不可能怎么样把握未来啊。所以 这个是好疑盖的这个部分啊。当然我们讲说以前讲说，如果是对法的这种啊，为了求证求证的那个啊，对法的这种求证的精神，这种算不算这个疑盖啊？不算哦，对不对？好，那这种疑呢，反而是一种什么样善法，对不对？善心所，它反而是一种善心所，也就是啊，我们所说的是健康的疑啊，对不对？好，佛法呢，不是要你一味的信，而是要你透过什么？透过你的思闻以后要思，对不对？要思维，思维呢不了解，那就要存疑，存疑以后再透过你的修来证啊，透过你的修行来体会，然后来证明啊，确实没错啊，是这个意思。所以不是叫你一味的信啊，所以对法啊的存疑，那这个呢，我们不算说是疑盖，好，这个我们要分清楚。好，所以那这个五盖呢，让我们的心啊不能啊清净安住在正念，对不对？好，所以呢，佛啊就教导说，我们要修这个七觉知啊，七觉知。那我们先看一下呢，什么叫做择法觉知啊？择法啊。其实这个择法在巴利文里面哈，它是就是讲说有能够洞见或者观照啊诸法实相的能力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叫做法眼，有没有？择法眼啊，择法眼就是有这种能够智慧择法的啊。能够的那种能力的，能够智慧以智慧来选择法的真伪的这种能力啊，就叫做择法啊，择法菩提分啊，你具足了择法的智慧，因为菩提就是觉。在修行的时候啊，譬如说我们对什么法啊是了义法，或者是不了义法，好，那什么是解脱法？什么是真正离苦得乐的法？或者是正法、邪法等等，这一些呢，你都要能够啊有择法的判断能力，你要有判断的能力。那一般来讲，没有听经闻法，或者是没有善知识来教导你。你不可能天生就具足什么择法能力，对不对？好，所以说要具足这个择法眼、择法的智慧，好，其实也是要先透过什么听闻正法、亲近善知识，好，这样的修学过程，然后你才能够啊真正啊有面对啊八万四千法门种种的修行法的时候，你才能够知道啊什么是正的，什么是邪的。那当然呢，择法的能力在其实在如果你还没有听经闻法之前啊，你会去认定说谁是善知识，谁不是善知识，这个时候你是用什么在选择？这个时候不是依我们的正见在选择，常常都是依着我们的习气、心性在选择对象。好，譬如说邪心就应什么相应什么邪法邪师。譬如说为什么叫邪心相应邪法，也就是说你这个人如果呢他心性本来就是喜欢喝酒，对不对？他很喜欢喝酒的，那他会去找谁来学习？一定去找酒鬼，对不对？来作伴啊，然后甚至请教人家，要怎么样喝才不会醉才可以越喝功力越强，对不对？所以 喜欢喝酒的，他的善知识，他一定去找酒鬼；喜欢打牌的，他会去找赌神，对不对？来教导他，哇，怎么样可以，哎，打牌每打必胜。好，那你喜欢算命的，他就会去找什么？哎，那种哇，教你那个易经的来卜卦的，是不是？所以说你的心性是什么样子的，他就会去找他相应的法跟老师。所以基本上在没有听经听闻正法之前，完全是依他自己的习性在判断在选择，那这样就很危险。为什么？因为我们众生啊的习气有好什么有坏，对不对？我们的心性有善有恶。好，所以如果你没有很清楚的了解自己好的行为，这样心性这样是善是恶，那真的是没有办法选到真正的好老师。好，所以才说这个择法的菩提分啊，这是非常重要。那这个是指刚开始还没有入佛门呐。那如果入了佛门，对不对？好，那你要选择对你修行有帮助的法，能够受用的法。好，如果是无益的苦行呢，你还要不要再去受再去学？那就不要了，对不对？好，你知道啊，非因即因呐，非果即果。那些修行啊，是在向上的修行，而不是回归到解脱这念心上来讲，对不对？那这种呢，你知道啊，你就不会再去胡乱的修学，盲修瞎练。所以要具有择法的智慧，其实佛就常说啊，如果你还没有破那个见惑的话，没有证出果，一般人是没有这个能力的。所以才说证出果就是具足什么正法眼，他才真正能够什么相信他自己的选择，相信他自己的智慧啊。如果要再更严格一点，还没有破无明，其实都还会有时候还会怎么样不见得真的完全具足正见，是不是？那只是说粗或者细严重或者是轻这样的差别而已。所以常常看到一个人一个信徒，他就说那个师父啊，他每次常常到处去参，然后每次去参参完回来他就说某某法师讲的真好某某法师呢他讲的都不对怎么样怎么样。那其实呢，讲的好或不好，这个都是谁在判断？都是他自己啊，变成说他最厉害的，他胜过超过那些讲经者，所以他最厉害的，是不是？他依他自己的观念在判断是非，那你都还在学习，你如何去判断他讲的对或不对啊？所以有的人只去听一堂课，稍微跟他想法不一样，他就说这个不对不正确，那我不听了，他就没有耐心了。其实这样是很危险的很可惜的。为什么？因为呢，你用你的错的习性感受在选择老师，那这个是不是智慧的选择？常常呢就会有所偏颇。所以才说你要去听经闻法，首先要先把你的过去的一些观念之见要先放下你不是带着一些观念之见，带着一个有色眼镜，然后去听经闻法，去看人家怎么讲，那你只是在对照，我想跟我讲的一样那就是讲得很好，跟我讲的不一样那就是讲的不对不是依你自己的在判断。好，那这样子呢常常就会有所偏差。所以这个择法你也就是你要真的 具足了证件，你才能够真正的了解什么法是真正的能够帮助你解脱的，是正因啊，是正因，对不对？好，让我们真正能够离苦得乐的这个止息方法，对不对？啊，得涅槃的方法。那像这个在这里折法也是，你修止观法门的话，啊，譬如说，我现在想要用打坐的方法，禅修修止的方法就是打坐。可是呢，你每一次打坐的时候，对不对？你先学一个，好，我用那个观呼吸法门，啊，那你就在那边用打坐。可是呢，修行了好久都不得力，对不对？好，你用禅修的方式呢，你没有办法得力，心呢还老是妄念纷飞，好，然后休息好几年都没有进步，对不对？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怎么样？有折法的能力的话，你随时就发现你啊这个方法不受用，那你可以再选择一个你能够受用的方法。所以我们常说，在打坐的时候，你如果堕昏沉很严重，不适合打坐，那你可以怎么样？就改成用动中禅啊，修动中定啊，起来啊，做那个经行，对不对？好，不一定是静坐啊，你可以改变方式啊，或者是说修动中定，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行住坐卧来观啊，每一个做每一件事情，你都能够怎么样？清清楚楚啊，我在做什么事情，保持正知正念，好，这样子也是让，也就是说了解你自己啊，在用哪一种法门来修，那是最怎么样？最容易让你的心能够定下来。好，所以不是说别人怎么修啊比较好，那我就是跟着他一样。而是要依着你自己，你自己最方便的，最适合的，像时间上最允许的。如果别人修说一天打坐8小时，那你还要工作，那你可能一天打坐8小时吗？你要去修这个法门吗？就不可能。有的人呢，一天他就念佛，他就说我要念10000声，可是依你的时间，你没有办法，是不是？所以说修行呢，是依你个人的时间，还有你个人的精神状况，对不对？你自己适不适合啊？这样来做的。那像以前本来有佛陀那个时代啊，有一个弟子，他呢每一次精行他的脚就磨破，所以就破皮，因为他以前太好命了，很有钱，所以听说他从小一出生以后，走到哪里地毯就铺到哪里，因为他妈妈都怕他怎么样，那个脚踩到脏东西啊，割破啦，或者是去磨出了，所以保护得很好，所以从小呢就是脚底细皮嫩肉的，后来他出家以后，那每一次呢跟着大众在林中森林里经行的时候，他就怎么样破皮流血。可是呢他又想说，哇，我如果因为这么一点点受伤然后我就放弃经行，这样会被人家怎么样被人家笑，所以呢他就坚持，别人可以我也一定可以，所以他不放弃就拼命的还是要怎么样，在要跟着大众进行。那佛陀呢观察很久后来就跟他劝了，他说他叫二十亿耳他说你可以不必进行对不对你可以选择什么另外一种修行法，对不对你这个不方便，那你硬要去做，其实只有增加你的什么苦恼然后呢还 到后来他说哎呀我的心还是不能定啊，他越想精进越想要去对治，他的心就越什么越不安定，越不能安住，越是在那边拉扯。所以后来啊，佛陀就叫他好、哦、那你就修其他的，不要勉强啊，修这个法门啊。所以说这个择法觉知也是一样啊，你发现啊你自己啊就修行过紧了，我们说像弹琴一样对不对，哦过度用功了、啊、过紧了、啊、那个受不了了，好，你自己就要什么呀？调整，要能够调整，知道改变，好，所以也就是说，不是很死的一种修行法，你自己要善观察、判断，对不对？然后来择法来修行。好，再来呢，我们看哈，第二个就是什么觉知精进菩提分啊，精进这两个字呢，在用英文的翻译哈，他们那个英文直接翻译过来的话啊，巴利文翻译过来的话叫做英雄行径，是巴利文哈翻译过来就是英雄行径，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雄大力呀、啊，有没有？你看，要像佛陀，他要离开那么好的皇宫生活，然后在那个这个跟着人家在那边修苦行啊，一天啊。吃的很少又拼命的苦修等等，那这种呢要能够这样子努力不懈不退怠不懈怠不退惰，那这个就是什么大雄大力啊，大雄大力的精神，所以也就是有那个精进的什么勇猛心啊。那当然我们前面也讲在哪个方向精进呢，不是只有在事项上说哦，我有做多少事对不对，而是最重要的是要回归到你这一念心，看着你的心，我现在有没有起恶心恶念或者恶行对不对，还是生善心善念啊善行，这个部分也就是在事正勤上来精进，所以是在正法上精进啊，不是无义之法。那这个精进力呢，其实啊也就是说对外境啊它能够突破障碍才称为有精进力，对不对？譬如说有的人他修行只是因为一只蚊子两只蚊子啊，然后他就怎么样不能安坐在那里了，心就怎么样就起烦恼了，好，或者是说哇外面的噪音那也令他不能安住，好，如果你真的很精进的话那这些都不是障碍，对不对？好，这些都不是障碍，所以有的人还没上山啊去禅修，他就先打电话问师父说哎呦师父请问你哦，你们那山上有没有蛇啊，你们山上有没有蚊子啊，哇像这样的心如何精进啊，如何用功修行啊，你看佛陀以前都是在林园在 深山里、欸、就可以打坐，那山上要打坐你说谈很容易，我们现在很多寺院的那个禅修对不对，他们都是有帐篷哎、欸，不是有蚊帐哎、欸，都还要挂蚊帐、哦、那当然佛陀那个时代哈、哦不晓得有没有挂蚊帐啊，哎，我就不晓得了，啊、哦，所以基本上应该是没有，啊、哦，应该是没有。也就是说，当你达到一种定境的时候，你外面的那些蚊子啦，啊、哦，那些有的没的，它都完全怎么样，不在意了，啊、哦，不在意了。所以要能够突破这些噪音啊、蚊子啊的一种障碍，是不是？或者是说，要能够。啊，突破这个无欲的诱惑，